好，各位请坐。有
有啊，
有
呢个啦，
一副喉咙嘅嘢。
头一样
样。唔系呢个都几好。
哦 ，Jennifer 俾你。
哦 ，OK，Thank you。啊 ，OK 嘅，我有。
我有
一个。唔紧要啦，唔使。好，刚才有人问说，我们教会就是指基督徒啦，就是指我们的哈，被提到空中嘛。那在空中，地上的人经过七年灾难，我们在空干嘛？首先呢，与主在一起呢，我想时间会过得很快。另外，你记得彼得在彼得前书说，审判从神的家中开始吗？记得吗？所以那时候呢，就是有解经家说，七年的时候我们在天上做什么呢？就是在主台前呢。交账呢？你做什么啊？五两啦，五千两啊，两千两啊，一千两啊？你到底？然后你如果是可以管两个城、五个城等等，那时候就分配了。那千禧年你跟耶稣用做完的话，你可能就是州长啊，你是市长啊，你是怎么样？Something like that 。好，我们接着看这个七印封筵的书卷哈。这个我们要开始要进入到这个 大灾难的这个审判。审判之前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约翰，这我们就进入到第五章了哈。第五章就是开始介绍这个七个 series 啊，就七个系列的审判的第一个系列，就是七个印的这个开始哈。七个印以后接着就是有七个号，号就是 trumpet， 七个号以后七个碗，七个 bowl、啊、很有趣啊，神就用这个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啊、有个印，然后这个号跟这个碗。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呢，这里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筵的、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画吗？它 有一个书卷哈，用七印封住了哈，用七印封住。然后这个我们知道说用这个印的封住啊，这个印是讲的非常重要的文件，而且当时的古代的时候呢，他们有重要的文件都是用这个印，就是 seal 嘛哈。其实我们有些人会看到一些很重要的文件，有些还有用，比如说。我记得在哪里看到一个文件，他最后的时候他们这个政府还用一个印，就是印有点像蜡一样融在上面，这个印呢表示这个非常重要的文件，要打开这印才能够看见。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印看到的时候呢，约翰 他有什么表示呢？他看到这个印以后，他就看到一个大力的天使说，是谁配开那卷书，揭开那七个印呢？然后马上又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因为这个书卷有关于什么？神在地上的审判，没有人有权柄，没有人能够开这个书卷，因为没有人有这个权柄可以带来全世界的审判。所以当约翰看到以后呢，怎么样？就大哭啊，哭人伤心了、那怎么办？这是将来要明白的事情，将来你的国度要降临，到底有什么样的启示我没办法看到，不是很伤心吗？这个讲大哭，不是哭泣而已，真的很伤心的哭啊，非常伤心难过的哭，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太重要太严重了，他很想看，但是没办法打开，你怎么看，对不对？长老众一位对我说，不要哭啊，安慰他小孩子一样，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经，好消息了。没有，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君王，没有任何一个首长可以打开这个卷，只有这位人子，就是耶稣基督。而且他用了很多旧约的名词，因为当时新约还没有完全写成嘛，所以约翰呢对旧约，当然耶稣基督门徒对旧约非常熟悉，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所以 在圣经里面有提到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是指谁？ The Lion of Judah， 就是耶稣基督嘛。 The Root of Jesse， 大卫，大卫的根，是指谁？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都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跟我们讲的，如果你要查看的话呢， 在以赛亚书还有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呀，犹大的支派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所以如果你看下一张图画的话呢，这个犹大的狮子，当然这个是画家另外一个画像了哈。呀，犹大的狮子，他就用这个画像来讲，就他配得展开这个七个印。呀，因为只有他配得。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就是整本，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整本启示录里面最重要的呀，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耶稣基督了。他不但是犹大的狮子呢，然后他也是那位被杀的羔羊呀，曾经被杀的羔羊。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呀，你看第六节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呀，等等。我们看到说这个讲到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配打开这样的一个书卷哈。这个是，然后到第五章第十一节，你看第五章第十一节另外一个很漂亮的图画。然后第五章第十一节呢，讲到另外一个天上的敬拜，你看这个图画也是这个画家他们想象画出来的哈。首先呢，当这个记得吗？这些事情还是发生在什么？第四章那里，记得吗？在宝座24个长老，记得吗？四个活物。这个还，我们现在还在讲第四章第五，第四章第五章是连贯的哈。所以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做宝座那位拿书卷，所以不能打开嘛哈，只有人只能够打开。把书卷交给这个羔羊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24长老匍匐在羔羊面前，拿着圣琴和圣满的香的金炉哈。琴与金香炉的祷告的缘由是从这里开始了，就是第五章的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就人子拿了书卷，四活物，刚才看到四活物吗？和24位长老就俯伏。你看，所以你看到这个图画，我们敬拜太随便了。我每次讲到敬拜的时候，我有点激动，因为我觉得特别在美国，我们对敬拜这个事情太随便了。但你看到旧约的敬拜跟启示录的敬拜呢，你真的觉得我们太亏欠神了。首先我们迟到，首先我们随便穿着，首先我们在唱歌还看手机，你知道，这些我们在台上都看得很清楚的 ，OK？ 但是不能讲大家，不能骂大家，怕你们都跑光了。但是在天上的敬拜，你看在旧约的敬拜，当这些人看到神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五体投地的敬拜，全人俯伏，这俯伏是整个人趴在地上，这个是人最软弱的一个姿势，任人踩踏，任人践踏的姿势。整个人伏在地上，你要爬起来一段时间，就是完全降服的姿态。在旧约圣经，不论是摩西也好，以赛也好，看到的整个人就俯伏趴在地上，完全这注意力就是放在这位宝座面前。你看这24长老就俯，这俯伏就是说什么？从坐在那边就忽然间整个人趴在地上了。然后呢，拿着琴与圣满的香的金香，这个琴与圣满的金香讲到信徒的祷告哈。后来在另外地方讲到两个见证人以后，讲到这个有在宝座底下那些死去的灵魂呼喊说，他们就是那些琴与金香炉的祷告哈。琴与金香的祷告就是敬拜和赞美加上祷告，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跟你讲了嘛哈。然后这个祷告哈，他们唱新歌说什么？你配哪书卷？要揭开气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自然完全。所以这里我就顺便，就我们今天你来了，我就不是那么多人跟你讲直接话，鼓励大家好好看待敬拜这个事情。因为将来在天上你啥都不必做，就是敬拜而已。如果你不懂得享受敬拜的话，你在天上会很孤单，不知道干嘛。在天上就是敬拜到永远都永远，所以你一定要 一定要好好去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重新思想你敬拜的态度，你敬拜的动机，你敬拜的目的。那你每一次来主日崇拜的时候是期待来到神面前，虽然你看不到神的宝座，但是神就在我们当中呀。你用什么心态呢？你做什么准备呢？你穿什么衣着来呢？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说在台上敬拜的人不要随便穿，不要穿个牛仔裤上来、okay? 虽然很 popular 在美国，我是跟敬拜团说你们不能这样穿，牛仔裤是很 rugged 的，在德州以前是那种赶牛赶羊，那 rugged 非常 rugged， 你怎么能敬拜神穿这种衣服在台上？管他别人是这样穿，但是我们教会你不能这样，因为你是敬拜神的，你不是做给人看，你最大的观众不是底下的人，是坐在宝座上的神。所以一定要有正确的心态，正确的动机，来到神面前好好预备你自己来敬拜神，因为将来在天上就是这样。所以从第四章第五章你看到天上的敬拜，你真的是要重新思想我到底敬拜神是什么态度，是什么动机。 OK、然后第十一节就是这张图画了。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数目有千千万万，这个是无可计算的。当然这个是指谁呢？我们不知道，可能就是指将来在天上这些得救 得蒙救赎的人在神面前、啊、就是我们、啊、将来我们这个，让我们先看到将来天上的意象。这千千万万无可计算的，就是指所有蒙恩得救的，包括新约教会所有的圣徒，在那里大声说什么呢？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记得、啊、曾被杀的、啊、他已经复活了嘛。所以当约翰看到使徒使徒约翰看到耶稣基督来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之所以除去世人罪孽，因为他是被杀的羔羊。但是被杀不停留在，他是曾被杀，曾经被杀，现在已经复活了，是配得的。配得什么呢？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这里面提到一共 几个东西啊？七件事情嘛。所以来神面前敬拜的时候，好好想一想，你敬拜的人是有权柄的，他是丰富的，他是智慧的源头，能力的源头，他是尊贵的，他是荣耀的，配得颂赞的。所以你好，就是你灵修的时候就花一点时间默想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我相信肯定会改变你对敬拜的态度跟动机了。那不但是如此呢，完了以后呢，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这不得了，你可以想象，这不得了，这天上的敬拜不只是宝座面前所有的人，很不难隆重，你知道吗？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创世纪里面提到的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做宝座的和什么羔羊耶稣基督，直到多久？永永远远。是活物说什么？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天上的敬拜。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还没有将三个七很严重很严厉的审判给使徒约翰的时候，给使徒约翰的时候，要先看看天上宝座的意象，让他明白清楚知道是有谁有这样的权柄可以审判整个世界，可以审判魔鬼撒旦，就是这位做宝座的，掌完全的，尊贵的，有能力的。阿们。那你说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讲到宝座呢？为什么宝座出现那么多次，而且在刚才说在启示录出现最多次？为什么让你先看到宝座？为什么宝座那么重要？你想想看，当时信徒第四级教会的信徒，他们面对的是杜米先王，当然之前有这个尼禄王，非常残暴的尼禄王。尼禄王残暴到的地步呢，他为了杀基督徒，根据历史学家讲呢，在主后64年的时候，他故意放火烧这个罗马，然后把这个罪行说是基督徒，所以结果那时候杀害很多的基督徒，因为他没有理由杀，借刀杀人嘛，说这个火是基督徒这个放的火，所以杀了很多基督徒。啊，接下来就杜米先嘛， 那时候 这罗马帝国是最强盛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是来逼迫信徒嘛。那时候坐在宝座上的是谁？罗马帝国的君王。所以那时候使徒约翰看到这个宝座的时候，你看想象那种的安慰啊、鼓励啊、激励啊，真的是大的无可形容。来，地上的宝座不论是有多么的猖狂逼迫，但是呢有一个宝座是永远安定在天。Yeah. 对当时的信徒来说呢，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我想对我们来说也是 很宝贵的一个提醒嘛，不管我们现在面对的环境是怎么样，你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样，挑战是什么样，知道说有一位神，我们是相信的神和羔羊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他都知道，而且他在掌权，一切都会按照他的主权和计划来进行，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神的旨意呀。所以这个应该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信心。所以这是为什么宝座在启示录里面出现那么多次，就是让当时的信徒每次看到宝座就想到说，哇，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主，我们所敬拜的神，不是人所可以造的，不是人所可以毁灭的，是永远坐在宝座上配受一切尊贵能力权柄荣耀敬拜的主。所以这是约翰在巴摩士岛看到，我觉得最伟大，也是我们，所以我前面会多长点时间跟他讲，因为其他灾难我们可能快讲过去，因为我们不在里面了。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呀，宝座，希望大家能够，希望你今天完了以后，你回去的话，在未来的一两个礼拜里面，花一点时间，灵修的时候看看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好好的默想，也求神的灵给你启示，让你明白这两章的重要性哈。好，我们接下来看，进入到这个非常可怕的七年大灾难里面的审判了。所以很有趣，这个七印的这个审判呢，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章第一节，一共有一章两章的讲到哈。这里面提到呢，你可以看这个启示录里面，它这个首先有七个印。第六章一到十七节到八章一二节，这个七个印结束的时候，到第七印的时候呢，就是开始了另外七个系列的审判，就是七个号的审判。八章第二节到九章二十一节，然后就跳到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一节。为什么跳到呢？很有趣，就是约翰他可能是我自己推想了，可能年纪老迈了，他看到这一项以后呢，忽然又想起一些事情，就把一些事情就注解一样就放在里面，所以就把这个一系列的审判又停顿了一下，又讲别的事情了，然后又后来又会来讲了，对不对？年纪大一点就明白一点，讲到忘来忘记了啊，先讲这个吧，我忘记了 right? 同样我想有这种事情发生。然后第七号还没有结束之前呢，第七号开始最后最严厉的审判，就是在七个碗的审判，从第十六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这个是最可怕的了。这个在七年大灾难里面的最后三年半里面，这个也在三年半里面，这个是在整个七年当中一到六的这个审判呢，还不是那么严重呀，更严重的是在后面，所以你越看越可怕，所以你越看的话赶快传福音给你的家人，这就是真的是不是人可以经得起的。所以第六章第一节呢，就是让我们先有点看到说有这样的一个钥匙哈，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神要我们明白的末世审判哈。好，我先读一读第六章第一节哈。他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你看这些活物都是为神效力的嘛，声音如雷啊。刚才我忘记说了，他们在宝座面前有看到有什么雷轰啊、大声响啊、这种地震等等啊。通常在旧约圣经也是如此，神出现的时候呢，神的同在都会有这种大自然的一个回应哈，包括有地震啊、雷声啊，因为神太伟大，他一出现的话，所有受到的东西都被影响的啦。所以同样在宝座面前，第四章提到说有这种现象的这个。不是说 you know, 神来的会有这方，不是，乃是说所造之物都要来到神面前敬拜他的意思，包括这些 雷啊、地震啊等等哈。声音如雷哈，说你来，你来哈，就是揭开气印的时候就让他，这时候约翰已经在哪里了？刚才说啊，在天上了嘛哈，叫他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先来看这个印哈，这个印呢是我想，如果我们有看过那些古书的话，你或者到博物院里面去看的话呢，有些还有这种印哈，这里说有七个印哈。七个印呢，这个七个印所包含的书卷，那个书卷里面呢就是里外都写字，这个很少见哈。一般上印所包的这个书卷里面呢只有里面有字，因为这个是一个秘密嘛。这个印里面所包含的有些时候还在旧约里面第一世纪或者更早以前，他们是包括他们的遗嘱啦，包括很重要的一些文件啊，都会用这个 seal， 都会用这个印来把它给封住，而且这个是封了七个印的哈。这个书卷很特别，刚才说过它里外都写满了字哈，这都是这一点我们会讲，就是宣告神的审判哈。在第六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章都提到这些印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印。好，当我们看到这个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第六章，就是这个号这个印的这个审判呢，乃是像一个主要的钥匙，像个 master key 哈。因为刚才你说过嘛，这个以后会到七个号，然后到七个碗，这个有点是 master key， 能够 unlock， 能够解开其他后来这个号跟碗的这个审判哈。然后最后引申到最高潮，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系列哈，刚才跟你讲这一系列呢，很有趣啊，这一系列一印、二印、三印、四到六印呢，都是讲到审判。第七印的时候呢，有点像是好消息。什么呢？讲说在审判当中呢，神仍然在掌权，然后这些审判呢都是在预备什么？预备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或者把地上所有的恶、把魔鬼撒旦的工作完全都毁灭掉以后呢，然后耶稣基督再来。所以同样的七个号也是如此，一到六呢都是审判，第七呢又不一样了。七个碗也是一样，第六个碗都是审判，第七个碗呢讲到预备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接下来看看这个七个号的审判哈，这些和另外两个印呢是一系列非常可怕的审判临到整个世界啊，这个是临到整个世界啊。那时候我们已经被提了，讲到在地上啊，讲在世界会发生的事情。旧约圣经里面称，记得旧约圣经常常说主的日子来到，你记得这个名词吗？先知书里面讲说 This is the day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或者主的日子，在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三十四节，或者以西结书第七章你可以写再回去看哈，二十五节，或者在阿摩斯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九节，都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讲指什么日子啊？审判的日子了。对我们是好日子了，对不信的人是坏日子了。因为 The Day of the Lord 就讲到神的审判要来到。然后耶稣在橄榄山上的言论记得吗？耶稣最出名的有几个言论嘛？登山宝训是个言论，记得吗？马太福音五六七，然后有耶稣基督跟门徒的对话，马太福音第十章，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言论是橄榄山的言论，就是 Olive Mountain 的 Discourse， 这个很重要哈。这个言论呢帮助我们明白这个七个印所带来的灾害。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跟启示录里面很有关联啊，都是在讲到这些大灾难时间发生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看哈，然后主要是第二十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他说这只是什么灾难的起头，耶稣还没有会不会再来？灾难的起头，直到福音传遍普天之下，耶稣就才再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 ，right。直到最后的时候耶稣基督才会来，耶稣就还是给人有机会听福音哈。好，我们先来看看你可以看到这些比较哈，这个图表这个人看过这个印了哈，刚才这个是 OK。 好，这个图表有点小哈，这个我讲讲，大家先看看，先给一个大家一个整体的一个 overall view 哈。首先你看这个七个印哈，每一个印呢 都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有一点关联的。你看第一个印，你听，因为对不起，我是从英文书里面比较快印出来的哈，所以大家听我讲就好了。在第一个印，就是第一个印跟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四节讲的说，有人说我是基督，我是基督，记得吗？你们不要相信他，有假基督的出现嘛哈，这个是耶稣基督讲过了，二十四章第七节。然后第二个印呢，这个审判来的时候呢，有这个什么战争还有流血的事情，耶稣在讲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记得吗？然后到处有饥荒，第二十章第七节。然后这个第三印里面所示，第四印怎么讲呢？然后有地震，记得吗？第六章的第四个印，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七节。然后呢，有人为主殉道的 ，OK， 二十章九节，他们要杀害，因为他们逼迫我，也逼迫你嘛，哈，也是一样的，所以会信徒会被杀害，这个在第六印里面可以看到。然后第五印，然后最后一个印呢，是整个宇宙的一个大变化，就是日头不再放光了，然后星星也掉落下来了啊。你有印象的话，你可以回去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哈。这是六个印，然后第七个印呢，刚才讲过一点好消息哈，虽然没有很直接讲了，但是有一点暗示说，将来这个人子会降临了，二十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所以这个是七个印的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一个对比哈。所以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四，当你们在写的时候，我可以先读的给大家听一下，你们可以有点印象哈。你在抄的话，你可以我读一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以你大概有点印象，因为我们会提到这个。好，从第四节然后到第七节哈，你看这个，我先读一点，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第三章二十四章第三节，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降临 ，OK， 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呢？预兆，你降临啊，和世界，就是你 second coming。和你世界的末了 end of the world，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着我的名来，第五节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不要信他。东方闪电啊，然后真耶稣啊，很多都是有这种已经开始有了嘛。然后第七节、第六节、第八节，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因为这些是必须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OK。”第七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OK， 这个在印里面会看到的，这都是什么灾难的起头 ？OK， 然后呢，他们为主殉道了，然后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第八节，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那时候就是说父母亲告儿女，儿女告父母，就这时候就发生了哈。有点像文化革命的时候。第十一节，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众人。Okay， 只因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Yeah， 今天你们忍耐到底也是会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为万民做见证，然后怎么样，末期才来到。所以神在大灾难期间还是让有人有机会认识他。Yeah， 因为父要传遍以后他才会来嘛。这个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的一到那里。好，我们回到一到十四节，我们回到启示录。好，七印的审判，然后我们看了这个，因为这些是审判，这个我们很快可以讲啊，七印的审判这个我们可以快一点讲，没问题的。好，接下来你看看第一个印的审判，你们读就好了。第一个审判是什么呢？讲到这个他来做什么，如果有人找到把我们念的话也不错，这样我可以省一点我的声音。第六章第一节啊，我先开始念一下，然后大家可以有些等一会叫你念，可以帮忙念一下。然后这里讲到这个地印哈，第二节说，我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OK。这里讲到有四头马哈，这个第一马，你们喜欢马的人现在可以看一下，现在有白马 ，OK， 不是白马王子哈， 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Okay? 所以当时如果按照耶稣基督所讲，当时有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呢，所以这个有点像是冒充是基督的，但不是真正的基督，因为他什么，他这样是有能力嘛，对不对？他可以打仗，打仗又胜。所以这个呢，如果你看这个图画的话，这白马，白马哈，好像头上有冠冕啊，就是起码他就是来攻打，然后来就是表示有很多的战争哈，很多很多很多的来占领哈，来占领。然后接下来呢，第二印呢，白马以后到什么马呢？红马。红马做什么呢？是红的，是权柄给的那骑马的，他本身没有权柄，是权柄给他骑马的，他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也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所以他就做什么呢？红马就表示他来杀戮哈，流血杀了很多人啊，表示这个战争呢。好，第三呢，黑马了。第三印看到有黑马，看到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拿着天平，看起来好像是很好哈，但是呢，他那时候我听见说，中是不是有声音说一银子卖的等等那些也不可等等，这个其实讲到当时呢，这个讲到是有饥荒的问题了，因为东西卖得很贵，所以因为没有东西吃嘛，这耶稣就算了这个饥荒啊。这里所讲的这个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这个是不得了的价钱了，假如像现在鸡蛋 you know, 一打卖八块钱了、不止八块，这里可能一盒鸡蛋要卖八十块的意思、有一点像是这样，因为没有了嘛。一钱银子卖三升大麦，这个也是不得了的数字来的，油和酒不可糟蹋，那时候都没有了，所以表示说那是有饥荒。这个第三只黑马表示有饥荒。第四只呢是灰马了，灰马是代表什么呢？更可怕一点了、见有一灰黑马骑在马上的，名叫做死啊 death， 阴府也随着他，就是阴间啊，就是阴间这个字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七节，耶稣就是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阴间是犹太人公认是死人去的地方，这个阴间呢代表是死亡嘛，所以说他有权柄赐给他，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新冠病毒、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OK， 你先记住这个数字哈。第四只马出现以后呢，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已经死去了，不管当时有多少人来，四分之一的人 one quarter 呀，已经死去了哈。当然这里面减掉基督徒了哈，因为已经在天上了。接下来呢，第五只马不是马了，这那时候就没有马了，这个四只马已经结束了。然后第五个印，第五个印是在第九节，他说我看见祭坛底下，那刚才说青羽炉有点是从这里哈，有一点关联这些为主殉道的人了。祭坛底下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就那些在这个灾难期间有机会信主的，一般上推测就是多半是犹太人，当然也是外邦人、信主以后呢被杀，因为他们后来会跟你讲他们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们不拜这个兽，不拜敌基督、不拜魔鬼撒旦，所以他们被杀，因为他们做见证嘛、为神的道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人，殉道者的他们喊着说，圣洁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讲到这些所有这些为主殉道的人，就是 martyrs 然后有话对他们说，他们要安息片时，等做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了的数字，这个 等一段的时期生还不会马上为他们伸冤，但是后来会为他们伸冤。殉道者的灵魂呢，然后第六印呢，第六印对不起，这个下一个第六应该有一个没有第六印第六没有，对不起，没有第六印没有图画了呀，图画第四印就结束了呀。好，然后第六印呢就提到什么呢？就提到有整个宇宙性的一个变化了，这个其实蛮恐怖的。 看见有大地震，right？ 所以你大地震是后来越来越多，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我们最近有没有看到 Red Moon 吗？ Right？ 这个吉象我们已经看到了嘛，太阳变黑有看过吗？也看过了，被遮住啊，right？ 这些都我们就都开始已经看到一些这些迹象哈。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OK， 这个是第六，我们看到这个天地上的一些改变。那时候非常可怕的，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府、壮士和一切为奴自足的，你看这些没有一个人不受影响啊。从在上的君王到做奴隶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雪中，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也看到了二十四章里面二十九节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藏做宝座者和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来到，谁能站得住呢？”你看这六个印已经够厉害了，特别最后一个印的时候呀，那时候可能死了不少人啊，就是在这个第六印。所以第六印就是提到这个然后就马上把第七印呢所以我刚才是说过嘛，约翰忽然间就想到有一些需要解释的东西，忽然就停下来了，暂停一下。所谓的副主著名的主副主呢，就是暂时暂停一下，就提到哎，在灾难期间神有没有他的怜悯呢？神会不会施行他的拯救呢？因为只有教会被提嘛，对不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怎么办呢？有没有机会信主呢？是有，但是要经过这么多的灾难是不容易的呀。是有人信主，然后这里面信主的人呢还不少啊，还不少。所以讲到说神还是施行他的怜悯，虽然给我们教会那么长的时间 you know， 传福音这么多人信主，还有人不信主的。不信主呢，他们经过这些灾难以后，在当中可能会有信主的。这信主里面呢，包括有哪些人呢？其实这里面包括有两群人哈，一群一般上就是只是神的选民了，犹太人144000，另外一个是无数的外邦人，不能够计算的哈，也包括这些外邦人，所以还有两群可能还会得救，但是要经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就是了。所以在灾难期间呢，这两组人会得救，因为有神的怜悯嘛。然后这里面呢，我们看到有六个附注，刚才就六个暂停或者 pause。我刚才就说嘛，约翰可能年纪大了，忽然间想到，说是有解释。这里是第一次的附注，忽然间把这个审判的次序停了下来，讲解在这灾难期间，所以这个不在审判里面啊，在灾难期间，救恩还会临到神的子民跟愿意相信的人。然后呢，另外一个解释富足的解释呢，在第十章、第十一章，然后第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所以你可以说到第十章呢，基本上到十四章里面都继续约翰给我们讲解一些事情，还没有回到这个审判的系列哈，审判的系列暂停了一下哈。好，我们先来看看144000人了，这个非常有趣的哈。我们看第七章哈 ，OK， 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 ，OK， 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那我又看见另外一个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其实这个讲到是第七印了，还没有打开了。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与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我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这个印呢，就是这个 mark， 这个印跟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 seal 是不一样啊，这个印是一个 mark，就好像你看牛身上有盖了个印，这个是属于我的嘛，这个印是代表拥有权的意思哈。看到当时的罗马帝国奴隶的每个奴隶身上都有按一个印嘛哈，表示也是按在额头上，很残忍的按在额头上，你看到他知道他是奴隶了，这个印。但是这144000呢，他们按了什么印啊？神的印，很不一样，神的印我们不懂是什么样， 可能是十字架 you know, 或者鸽子，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印，但是有神的印表明他们是属于神的。有另外一个印，更可怕的印是什么印呢？666的印呀，在启示录第十三章，这个我们下午会跟大家讲，那个更可怕的印，那个是魔鬼撒旦的印呀，敌基督的印666呀。所以这里面两个印很不一样，要记得这个印是神的印，表示属于神的，别人不能动它，属于神的。然后这里面呢，144,000呢，这个是都有印哈，所以这里面如果你细看的话，这个当然是解经学面，你里面没有提到以法莲，因为以色列支派一共十二支派，没有把以法莲支派没有提到，但是把约瑟放进去了哈。为什么呢？因为约瑟不属于一个支派，约瑟生后来生了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嘛哈，所以马拿西有在里面，约瑟没在里面，所以解经学家就说约瑟就代表了马拿西，代表以法莲了。那为什么但这个支派呢？如果你们是研究旧约历史的话，但这个 Dan D-A-N 啊，支派不在里面呢？解经家想来想去，唯一的推论就是这个但这个支派呢是第一个支派开始敬拜偶像的呀，所以神就没有把他们列在这里面呀，第一个支派去拜偶像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144,000呢是指在大，要记得 是指在灾难期间信主，一般上是指灾难期间信主犹太人。当然很多因为我们很多时间的关系呢，我没有办法跟你讲别的解经的看法，我只讲我认为比较合适的看法哈，所以大家要知道的话可以到解经书去看。很多对144,000人很不同的解释，有些人可能觉得不是犹太人啊，是旧约里面不是12个支派，但我们从这个里面所讲，你看犹大支派受印的11,000，驴便支派明明讲支派嘛，这个就以色列支派讲以色列人了。我们从字面解经就说这个肯定是讲以色列人了啊，神的，因为神是怜悯他选民，不会忘记他选民的哈。一共有十二个支派。然后呢，罗马书第11:26-27，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将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全家都得救。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不在里面啊，这个你要问神啊，我不知道，我没答案。所以这144,000呢加起来呢，你看这个 每个支派都是一万，都很公平，每个支派都12,000，12×12=144嘛，12,000×144,000，每个支派都12,000人呀，不管是最小的支派或者最大的支派都是12,000人。然后另外一组呢，有机会在灾难期间得救的呢，就是从各国各族各方来的，哇，这个就是呀所谓的外邦人了。这个从第九节开始了，第九节这里说呢，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在宝座面前，似乎也是在宝座面前一起来跪拜神。他们就是那些那我们怎么知道是在灾难期间得救的人呢？其实他有解释说，你看不懂你往下看就知道了。第十三节就说了，长老众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句话很宝贵啊，我主你不知道东西，主啊你知道就好了。叫上以赛亚先生说在那个枯骨复生那个呀，主啊你知道呀。曾用他说，主啊你知道，然后他就向我说，这些人是从什么大患难中出来的呀，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祭坛面前昼夜在他的殿中侍奉神呀。所以这讲到说，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最后还是有机会在神的宝座，但是要经过患难。刚才说讲的经过这个灾难7年嘛哈，这个蛮长的时间。刚刚我们只讲到6个印，还有其他两个灾难还没有讲。约翰只是在这里停了一下，让我们来想一想这些。哎，他们在宝座面前敬拜神，你看他们敬拜神的时候呢，你看也是一样，看到天使跟这个宝座24长老活物，同样的，你看他们也是俯伏。你看每次你看他们敬拜，一定是面伏于地，因为他们不能够直接来看神了，只能够五体投地的说阿们， 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都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一定要着重于这个传福音啊，因为传福音真的太重要，因为那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有机会听到福音啊，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一直在做宣教啊，生命河一直讲说要流到万国万民万邦，就是这个意思啊，赶快拯救他们，免得他们在灾难期间受那么多的痛苦啊，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意，福音要传到普天下以后，耶稣说我才再来呀，所以你想耶稣就快点来吗？快点传福音呀。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七印啊，第七印。第七印呢，就是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两刻。这很有趣啊，这个是唯一在启示录里面，在整本圣经里面提到说，忽然间天上好像安静了两刻。两刻在新译本翻译里面直接讲到，一刻是十五分钟嘛，两刻是多少？半个小时。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忽然间停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这个时间做什么呢？为什么会停半个小时呢？所以当然有些人来想说，哎，这个是有什么关联？你停半个小时哈，主要是因为当时，所以我刚才说每一次这个七个印到第七个的时候，十一点到七个号到第七的号的时候，到七个晚到七个晚的时候，是一个有点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审判好像几乎暂停了一下，然后讲到神他如何胜过这些所有恶者。如何胜过魔鬼，如何胜过撒旦，特别是晚的时候呢，他完全胜过这个所有的敌基督等等。所以这里安静也不是想说，哎，那时候安静让大家可以预备心来想想耶稣基督他再来的那种荣耀的状况啊，就是让天使天君也停顿了一下。这个只是解经家对的这样的一个讲解了，因为神对罪恶的审判怒气呢已经彰显了，所以现在可以稍微停了一下，接下来要带来的是祝福，还有将来带来的是新天新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所以有些人就是说这个七号七印七号跟七晚到底是同时发生呢，还是一个接着一个？你们觉得呢？同时发生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基本上如果我们看刚才解释的话，你看他每次第七号完了以后马上有第七印完了出来，马上有七个印的出来，七个号出来，七个号完了以后马上有七个完了出来。从这个字面去看呢，好像是一个接着一个哈，但是有些事情可能会有些重叠哈，所以有些解经学家说它是一个接着一个，但是也有机会有些当中可能有一些灾害还没有结束嘛，会重叠在里面，也有这个可能性哈。这两者都有这个可能。好，第七印。一直讲印，对不起，是这印哈。第七印开的时候呢，我们看看，你看七印来的时候，另外一位天使第三节拿着金香炉来，一直提到青与金香炉嘛，就是代表说就是信徒们的祷告了。换句话说，你看信徒历代信徒都在祷告嘛 ，right？ 包括在宝座底下的这些死去寻道者的灵魂都在说，你什么替我们伸，什么替我们伸冤呢？初期教会也说神，你什么时候再来啊？那恶者，那敌基督很快。所以信徒的祷告其实蛮有能力的，因为在启示提到好几次金香炉，就是信徒的祷告。所以你千万不要轻视你的祷告，神是垂听的呀，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而已。OK， 所以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怎么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什么金坛上，又一次情于金香炉出现了。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什么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哪里？神的面前。这是为什么当你里祷告的时候，二十一天之后，天使还向他说话？为什么呢？因为有那个恶魔，天空的恶魔在拦阻他嘛。后来加百列出现跟他说，你第一天祷告的时候已经垂听了，这个天使已经知道。所以天使，你记得 在希伯来书第十四章第一节说，天使是服役的灵嘛，他是服役的灵，他是帮助我们来服侍我们的，也是神的使者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听了这里，天使拿着这个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着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同在吗？代表神的。当你看到有这种迹象出现了，除了审判以外，讲到神的同在，香炉呢倒在盛满了坛上的火，这个祭坛上的火倒在地上，因为神他要开始另一系列的审判要临到世上了，因为他听了众圣徒的祷告，神为他们伸张公义的时候快到了。所以接下来就有这个七号的审判了。七号的审判从第八章第二节呢，一直到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这个 trumpet 啊，这个是另外一系列的审判，这个 trumpet 的审判哈。好，七号，我们看看这个七号的审判。第八章呢，第二到第五节呢，就是呀，神垂听以后呢，然后其实呢，这一系列的审判呢，其实很像，因为这一系列的审判牵扯到宇宙间、大自然界的变化。这个审判呢，你会想到说，当你看到这些审判，我待会大家看的时候，你会想到说，哎，这个跟旧约的哪一个故事很相似啊？埃及，对，法老王屡次不让以色列百姓离开他们，因为他们要去敬拜神，结果神降下十个灾祸。这里面这个审判呢，有点重复，不是重复，有点重演哈。你们既然抵挡神。这些敌基督恶魔，你抵挡神的话，神就降下这个灾祸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些灾祸呢，跟摩西在法老王面前所行的这个十个灾祸很相似哈。所以待会你看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同样的事情，类似的事情，跟这个时代有点相似。首先呢，那你先导览一下这个先看看这个七号代表什么？这个不在你的讲义啊，这个我先跟你讲一下，那你先有个概念。先把一个 overall view 给你看一看，然后我们再进入到细节的话，你就可以先明白了。先看整个大图画，再进入到细节哈。所以你暂时不必看你的笔记，这个你笔记没有的。首先呢，第一号到第四号 ，the first until the fourth trumpet， 就在第八章七到十二节里面成为一个组，我们就把它分组哈，成为一个组。为什么成为一个组呢？因为它主要这个审判呢是跟大自然界有关的。一到四号，一号、二号、三号、四号，这个号就是吹号的号哈，跟大自然界有关的，所以我们把它归纳成一组。待会你看比较容易明白。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这三号呢，就是八章第十三节到十一节呢，到十三章十一节，一直到十一章十九节，这个类似针对地上。知名的三个祸灾，这个还没有清楚讲，这个迟点会跟你讲。因为第八章后面也提到说祸灾祸灾祸灾，这三个祸灾呢是什么祸灾？很严重的，一个比一个严重。所以我刚才不是说吗，最不严重的审判是七个印，接下来呢七个号，严重严重、okay? 七个网，严重严重严重，很严重。所以这个祸灾是从第二个系列的七个号的最后进入到晚的严重严重严重的审判会来到。所以当时呢，你可以看看这个之间的第五号跟第六号呢是与魔鬼有关的，而且是针对那些叛逆的人，跟随敌基督跟随魔鬼的人。所以这时候神真的是伸张公义了，那些敌基督的、迫害基督徒的、跟背叛的人、不敬畏神、不敬虔的人，第五号、第六号呢，是跟魔鬼有关，还有那些跟他一伙的人。第六号呢，而且那个时候的审判严重啊，你不是说开始严重严重了吗？要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啊！刚才不是说四分之一人已经死去吗？记得吗？那个号里面已经印里面死了四分之一，现在呢？第六号展开的时候要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很多，三分之一很多。第六号之后呢，又有另外一个 然后约翰又想起别的事情了，又停顿了一下，又有迟延跟附注，特别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了， yeah, The day of the Lord、yeah, 另外一些的审判。然后第七号呢，如同第七印一样，刚才跟你说每一个七都很特别的，每一个第七都很特别，第七号好像第七印一样，宣告羔羊的得胜，这个很特别了。所以刚才第一号第一印的结束只是跟你讲天上静默了半个小时嘛，对不对？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但是字里行间告诉我们说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了。然后第七号的结束的时候会宣告说羔羊的得胜了，这个我们会在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会细看哈，羔羊的得胜。又因另外一个迟延和富足而延后到十二章第一节到十四章二十节，所以这里面有很多 pause， 很多就是停了一下，就像我们讲了一个小时，我需要休息一下就停一停哈。他约翰就停一停，然后跟你讲解别的事情。好，现在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前面四个号是跟什么大自然界有关的，然后五六七是跟魔鬼跟背叛他人有关的。 OK， 你要记得这些就好了，然后我们就看的话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好，现在我想不要伤你们的胃口，让你们先去吃饭好了，不然讲到地上的很多灾害、没胃口吃饭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好了，我们下午回来的时候就开始讲第一号哈，然后第二号到第七号。好，我们一起为下午的、我们首先我们先谢谢一下我们亲爱的米秀牧师为我们预备便当还有注册等等，还有他的同工团队，谢谢他。好，我们 ABL 的同工Johnny 还有永平呢，刚刚病好啊，特地早上帮我们 set 到这个 ABL， 谢谢他。还有谢谢在背后为我们祷告的同工哈，我们现在一起做个祷告，顺便为你们谢饭，待会你们可以吃哈。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这位配得，而且配得我们全人全心敬拜的，坐在宝座和宝座上的羔羊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说敬拜赞美你，因为主你是爱我们，而且爱主你的百姓，爱主你的子民。主，让我们有机会明白透过约翰你给他的启示，明白主你我们所预备的计划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你自己亲自要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明白这个盼望是又真又实又可靠的盼望。让我们目前 不能面对什么样的患难，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有安慰，都有盼望，知道说主你是永远坐在宝座上掌权的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坐在宝座上的时候，让我们心就欢喜，灵就快乐，我们身子也能够健康活泼的站立。祝福我们接下来用饭的时间，好让我们能够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求求你洁净加上祝福，让我们吃喝身体健康，能够下午回来的时候主啊有精神有体力继续来享受主你的同在和你的话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